好的，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撒母耳记下的第三讲。我知道撒母耳记下主要在讲大卫。大卫呢，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他的一生：上进、出、上下。这几个字记住，你大概就把大卫的一生记住了。进和出呢，是在撒母耳记上里面讲的，指他怎么进皇宫，怎么出皇宫；上和下是讲他怎么由王位上升到最高峰。下指的他怎么从最高峰开始犯罪下坡。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最后一个字下，一共有两讲。第一讲是他如何犯罪，第二讲呢告诉大家他的犯罪对他的家庭和这个国家的影响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来看第一部分，大卫犯罪。好，撒母耳记呢，总体来说他在回答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问题，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在北国灭国以后，南国即将灭国的时候，提出来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是上帝的选民要被掳？为什么我们在应许地住得好好的，神给我们的应许地反倒要把我们掳出去呢？像这样重大的历史性的重大问题呢，需要有先知来回答。那么撒母耳先知呢，和他的后续思想和继承者就是来回答这个问题的。好，撒母耳记上呢，基本上回答了这个问题的前半部分，说你们这样一个处境的问题是你们不以上帝为王，要自己立一个王，然后你们自己搞一个王，扫罗失败了。所以这个问题基本上回答说你们的王的观念是错的，应该是上帝神是你们的王，不是人是你们的王。结果他们要一个扫罗，那么扫罗失败了，对吧？所以第一个部分撒母耳记上回答了这两个问题的最根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部分呢，他回答另一半内容，就是说虽然是神所拣选的那个王，但这个王是人，人是要犯错的。那么我们看到大卫呢是神所拣选的，合神心意的，前半部分他为王的时候非常的兴盛，国家四面都很安全。那么今天开始讲他的后半部分，人是会犯错的。好，今天给大家介绍大卫犯罪。把你的圣经翻开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这一段故事我估计大家都非常熟悉，但是不一定大家读完以后呢完全明白圣经真正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主要解决这个问题。好，圣经翻开第十一章，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差遣约押率领他的臣仆和以色列的众人去出战，去攻打亚摩利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这几句话告诉我们当时一个背景，说当时以色列人还在打仗，虽然说四境比较平安，但是小的战争还是有的。那么这个战争谁打呢？和亚玛利人打。那么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有个传统，是由将军和国王亲自带领去沙场上去征战。所以大卫一直是带领这个战场上的将军，既是君王。但是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呢，他的将军元帅去打仗了，他在干嘛？他在皇宫里待着，他没出去打仗。这是给我们一个信息，大卫住在耶路撒冷的宫里面，没有到战场上去带兵打仗。下面还有一个问题，说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什么叫太阳平息？大下午了，大卫从床上起来，什么意思啊？没事，中午觉睡得有点过了。也就是说外面人在打仗，他在耶路撒冷呢睡了一个午觉，而且睡过头了。然后他出来在皇宫的顶上呢走来走去，突然这时候有一个妇女呢在沐浴，容貌极其美。所以大卫呢就差遣人说，你把这个妇人给我带过来，问她是谁。一问呢，说是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那么大卫就说把他给我带过来。那么大卫就和这个女子犯了奸淫罪。在这个地方这个描述非常简单，但是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大卫当时处在一个他不该所处的位置上面，他应该去带兵打仗，结果呢他在家里面去休闲，那么遇上这样一个试探，他在这个试探面前呢就失败了，没有经得住这个试探。那么在这个安逸当中呢，往往是试探最多的，诱惑最多的，对吧？ 我们知道人在一起去征战去经历艰苦的时候呢，往往问题比较少，一旦处于安逸的时候呢，诱惑就比较多一点，而且不太容易经历。那么这就是大卫的故事这个背景，犯罪的背景。那么这个故事其实简单的说大卫犯罪的话，很容易到这就结束了，但你会发现真正的故事才开始了。开始的原因是说，于是他怀孕了，这个事大了，对吧？如果简单的一个犯奸淫可能没事了，现在说他怀孕了，那么就打发人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那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理啊？那个时候不像今天的科技这么发达，有那么多高技术，那时候怀孕了就没办法了，怀孕了很现实的一个事情。那么现在你会发现圣经详细记载了大卫如何处理这件事情，而非常简短的记载了大卫如何犯罪。大家现在明白圣经记载的篇幅吗？对于大卫犯罪的事实，圣经只用了两句话，但是对大卫如何处理这件事情的后果呢，圣经长篇大论。我们知道大卫用了好几个计谋，首先看他的第一计。大卫第一计想什么呢？他说这怀孕了，如果这时候他的丈夫回来的话，生下孩子来是不是就很好交差啊，对不对？这就是他的第一个计。所以他就派人去到约押那儿去说，你把乌利亚给我派回来。那么约押的就打发乌利亚回来去见大卫。那么大卫见到乌利亚来了，就问说约押好不好，兵打的仗打的好不好，寒暄两句之后呢，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这个话是我们中文翻译是非常含蓄的，其实原文里面表达的意思非常清楚，就是您从战场上回来辛苦了，回家去及时团聚，就这意思。是你知道大卫的心意吗？非常明白，这是他的第一计。在他看来，这件事情对乌利亚来说应该这么去做，顺理成章的事儿。那么乌利亚呢，从他的主人那儿出来呢，他没有回家去，他和他的仆人呢睡在城门口上，没回家去。注意这个地方，圣经上一再记载乌利亚做的所有事旁边都有证人，也就是不是乌利亚一个人做，换句话说乌利亚没回家旁边有好多证人，也就是跟他一起回来的人都知道他没回家，他睡在城门口。那么大卫这一计呢失败了，对吧？乌利亚没回家，那么这时候呢，太太要生下个孩子，这个日子对不上嘛，所以就会有问题，他的第一计失败了。现在他就开始使用第二计。那么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回家去，那么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就对大卫说下面的话很重要，约柜和以色列人犹大的兵都住在帐篷里面，王主约押是他的将军元帅，是他的上司，和王主的仆人都住在前沿的营地里面，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的面前起誓，我绝不行此事。那么这个人怎么样呢？心底非常正直，他心中说约柜他的兵他的将军和所有他的弟兄们都没有回家，所以他不能回家。那么现在我们大家要知道一下乌利亚到底职位有多高，你读完圣经以后知道乌利亚的军队中的职位到底有多高呢？有谁知道吗？后面会知道，他列在大卫的将军里面，也就是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是带兵的，是将军，但是他的上士是约押，约押是大卫的元帅，相当于今天的总司令。那么所以这个将军呢，他非常正直，他看到他底下的人不回去，所以他也不回去，所以这个对大卫来说这一计失败了。那么大卫怎么办呢？大卫就吩咐乌利亚说，你今天呢到我这儿来，明天呢我打发你回去。于是呢乌利亚就今天和第二天都到耶路撒冷那儿来。这时候大卫说，你不清醒的时候不回去吗？我给你喝点酒让你醉了，你不太清醒的时候你就回去了，对吧？这是大卫的第二计。所以大卫就把他叫到自己的面前，给他吃给他喝，到了晚上就送乌利亚回家。结果呢乌利亚和他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是没有回家。那么这第二计 又失败了，对吧？所以其实你要看到大卫其实心里面不想杀人，你从这些记载里面看到大卫的心底里面不想杀人，但是他一记一记的失败呢，这个事情让他没法处理，所以他永远都想着用人的办法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你在这个时候看不到大卫的祷告，对吧？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他用他的办法去处理，他想着喝醉的回去了，乌利亚没去，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怎么办？他就想到了他的元帅。于是呢，大卫清晨起来呢，写了一封信。这个地方我觉得最可恶的一点，就是把这封信让乌利亚带给约押，让约押把乌利亚杀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恶的事情。如果是另外一个人带去，还心里好受一点。他自己带着一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就是要把自己杀掉。那么大卫写了这封信，让乌利亚随手带上，带给谁呢？带给他的元帅约押，那个约押。那么要派内容是什么呢？他说打仗的时候呢，你在战情紧急情况下把乌利亚送到前阵，让他死在战场上，这件事情就算了结了。这是大卫的第三计，要把乌利亚杀掉，而且是借刀杀人的这种方式。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乌利约押应该是将军，你就知道知大卫者约押人，这一点你看完这一段应该清楚。约押一直是大卫身边的元帅，但是约押这个人呢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狡诈。我们后面可以知道大卫其实对这个人并不信任，但是因为他掌控着金权，所以呢大卫和他的关系非常奥妙。你会发现他非常了解大卫。当这封信到达约押那个时候呢，约押就把乌利亚派到阵前去，在阵势极其凶恶的情况下，当敌人在攻城，大卫的这个兵在攻城的时候，他把乌利亚送在城下。那么城里的人出来打约押打仗，大卫呢就把他那个仆人当中有几个人被杀了，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乌利亚。所以你会看到约押呢完全按照大卫信中所写的内容，把乌利亚送在最危险的地方上，使他被亚玛力人杀掉了。那么这是一个设计谋杀案的一个过程，这也是大卫的第三计，无计可施的时候的最后一计。那么作为约押应该怎么处理这个事呢？于是呢约押就差了一个人给大卫报信。那么这个报信呢很有技巧，你注意下面的话读，你会发现约押非常的狡诈也聪明。那么约押对这位送信的人说，你把战事一切的事情给王讲完，王如果发怒的话，又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要挨近城墙呢？难道你们不知道敌人会射箭吗？你们从前以前打仗的时候没吃过这样的亏吗？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以前不是有一个妇人从城墙上扔下一块石头就把我们底下那个打死了吗？他说这你们没有学到吗？怎么现在还要犯这样的错误呢？王说这时候你说王的仆人乌利亚死了，你就知道，如果这么一说的话，大卫就明白了，对吗？大卫知道这个不是一个错误，是一个设计。于是呢，这个送信的人就如此这般的把大卫这个约押的心意转告给大卫。那么大卫知道以后呢，说乌利亚死了。那么四者起身，真的按照这个旨意把这个话告诉了大卫。那么照着约押所说的一切话，大卫果然发怒。然后呢这位送信的人说乌利亚死了。这时候大卫的反应是，大卫向死者说，你告诉约押不要因这事愁烦。注意下面的用词，约押会因为什么事愁烦？大卫说你不要为这件事愁烦。愁烦什么？谋人害命啊，对吧？这是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他说刀剑吞杀每一个人的时候呢是没有定数的，可能杀这个可能杀那个，所以约押的死呢，那个算这个乌利亚的死呢完全是偶然事件，不要太在意。他说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讲成攻拱下以后呢，你就用这个话去勉励约押。那么这个送信的人就把这一段话告诉约押，那么约押心里明白没有？大卫心领神会，约押心领神会，都知道这个事件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就这样一个过程把乌利亚给杀了。那么现在从这个地方我们稍微停一下，看看大卫犯罪，大卫究竟犯了什么罪，这个是我们读完这段圣经你们一定要搞清楚的，究竟犯了什么罪，是奸淫罪还是借刀杀人？两者都有，但你会发现上帝更在乎哪一个？上帝非常在乎借刀杀人这件事情，用了很长的篇幅去描述这个故事。其实这故事发生的时候可能很简单，对吧？寄一封书信而已，但会圣经用了很长的篇幅去描述它，整章的内容去描述它。那么这件事已经过去了，那么大卫呢知道乌利亚死了，那么乌利亚的太太就知道了，对吧？乌利亚的太太知道了以后就为她的丈夫哀哭。那么日子过了以后呢，大卫就差人将她接到宫里去，于是呢大卫就娶了八十八为妻，那么这个孩子就生下来了。怀胎十月，圣经里只用了一句话，孩子生下来了就完了。但是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那么这个地方大家稍微听一下你就知道大卫究竟做了哪些事，神非常不喜悦。奸淫罪，对吧？借刀杀人罪，还有呢把别人的太太娶回来了。如果我们看一下摩西十诫，我们背一下摩西十诫，第一条独一真神，第二条不可拜偶像，第三条当守安息日，第四条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第五条孝敬父母，第六条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作假见证，不可偷盗，还有什么？不可贪恋别人的牛驴财物，其中有一个是妻子。 OK， 大卫犯了几条罪？十条里面犯了哪几条？后四条都沾边，对吧？后四条都沾边，他在一个世界当中犯了摩西十诫里面的四诫，所以这件事情神非常不喜悦。但是我们经常读完圣经以后总结说，大卫犯罪什么意思？就是犯奸淫了，其实这个太简单。你如果真正把这一段圣经详细读一下，你会发现不是一个简单的奸淫罪，里面包含着很多很多的问题。四条摩西的诫命他在同一个世界当中违犯，那么这个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圣经中说耶和华甚不喜悦，在整本圣经里面甚这个字不太多出现，第一次出现在哪？创世纪，神说造完人以后神说了个什么？甚好。神对这个人的评价里面很少使用这个字，创世纪里面第一次说人比其他东西都好，其他都说是好的，人说甚好，这个地方呢甚不好。就这件事情让上帝非常不满，因为很严重。那么耶和华怎么责备大卫呢？大卫是当时的君王，谁敢在大卫的面前指出大卫这样的罪呢？谁来做呢？先知。所以先知这个职分很不好当，你要在王的面前指出王的错误，往往是要掉脑袋的，所以先知不好做。那么这里面你会看到先知也是要有智慧的。耶和华差遣一位先知叫拿单去见大卫，见大卫的时候呢你怎么说呢？直截了当说，大卫你借刀杀人，上帝就要杀你了。你会发现这位先知很有智慧。先知到大卫那儿去给大卫讲了一个故事，我们知道圣经老讲故事，我们主日学老讲故事，我们现在在念这个故事，说城里面有两个人，一个人很富有，一个人很贫穷。富有的人呢有很多牛羊，贫穷的人呢只有一只小母羊羔，而这个贫穷的人呢对这只母羊羔呢非常珍惜，非常疼爱，说这个家里边呢和他的女儿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的怀中，在他们看来如同女儿一样。圣经把这个小羊羔描绘的就像我们今天的宠物狗一样，家庭成员之一。那么有一天呢，有富人有一个客人来了，要招待客人，招待客人要杀羊嘛。那么这个富户呢就舍不得杀自己家里的牛羊，然后就把这个穷人家的这一只羊羔呢 拿来杀了给客人吃。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很显然这个故事不真不假，是先知专门给大卫设计的，这是一个特别设计的故事。好，这样一个故事你就看出先知的智慧，也看出先知不想自己开口说大卫的错，让大卫自己开口说自己错了，对吧？因为大卫是一个秉公心义的人，但是怎么来揭示他的不公不义呢？要透过一个故事。好，这个故事讲完以后呢，你知道一个秉公心义的君王他就说了，大卫非常生气，说对拿单说，你我所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大卫给定了个性，对吧？这个人该死，他必须要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心。大卫讲的对不？大卫讲的对，他知道摩西五经，对吧？他对摩西律法很熟，他知道要赔四倍，知道这个人该死。这时候先知说，这个人就是你。大卫，如果你是大卫还说啥不？哑口无言，对吧？这就是先知的智慧。所以你能看到先知其实职份不好当，需要有智慧，要有从上帝来的智慧。那么他让大卫处在这样一个境地当中，那么耶和华说，这时候上帝亲自给大卫讲话了，说我高你做以色列人的王。注意读这一段话，这一段话里面告诉我们大卫犯的错在哪呢？我们经常光靠其他经文去看，一定要看上帝批评大卫什么，这就是大卫的错，对吧？这段话里面有这个问题。他说我高你做以色列人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的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的怀中，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这里面讲的都是什么？大卫所得到的。他是君王，扫罗要杀他，他取代扫罗做王，对吧？他的家业发展，那么扫罗原来所有的后宫都归大卫了。大卫做了以色列和犹大两个支派，这个俩原来的分开的两个国家统一王国的国王。上帝说，你还感到不足吗？他说，如果你还感到不足的话，我会加倍的再赐给你。你为什么要蔑视耶和华的命令呢？这是第一个错误。看到这里面的用词吗？从上帝的眼中看，大卫蔑视耶和华的命令是他的第一个错误。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乌赫人乌利亚，这是第二个错，杀人。第三个，又娶了他的妻为妻。现在知道大神很介意哪几样事情？这几样东西是神介意的。我把这全部用红色的黑体给大家标出来。所以读圣经的一定要读上帝的话。这是大卫犯罪里面从神的眼光看这几个问题：蔑视神的命令、借刀杀人、娶了乌利亚为妻，这三件事情是神非常不喜悦的。说你既蔑视我，娶了赫人妻子乌利亚为妻，所以呢，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上帝给他的惩罚是非常简单：你杀人，我让刀剑在你的家里。我必从你的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你。你的家庭现在好好的，四面都很平安，我要让你有祸患兴起。然后他说，你做事呢坐在暗处，我做事呢又坐在明处。他的话是这样说的，我必在你的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你他在日光之下要与他们同寝，你在暗处行事，我要在以色列的众人面前光天化日之下报应你。这件事情后来发生了吗？他的儿子，对吧，在篡位的时候做的第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就是和他的嫔妃在圣殿的平台上行淫。这就是这个地方上帝给大卫给出的后果。所以你能看到这个罪过，三大罪状。所以上帝对他的惩罚也是，你杀人，你的家庭会有刀剑，你引起了国家的不太平，你的家里不会太平，你占用别人的妻室，我会让你的嫔妃将来被你的儿子所占用。一环扣着一环。那么大卫这时候感觉到情况不妙， 毕竟大卫是一个非常明白上帝心意的人，他知道情况不妙，他对拿单说，我得罪了耶和华。那么拿单就说，上帝已经是除掉了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在仇敌大得献毒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这个地方讲得更清楚一点，将来会发生什么。当拿单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大卫给的结果是，第一，这人是该死，第二，要赔偿，对吧？那么上帝在这儿也是按照这个来执行的，你的死罪呢可以免，因为你认罪，但呢因为你给敌人的面前带来了不好的见证，所以呢你要受到惩罚。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惩罚，就是你们因为波示巴怀这个孩子将来生下的时候必须死掉。那么好多人就问，为什么这个孩子必须死掉呢？为什么这个孩子无故为了死掉呢？我们再一会儿给大家讲这个问题。那么拿单说完这话呢就回去了，那么耶和华就打发乌利亚的妻子呢给大卫生给大卫生的这个孩子呢就得了病。你看圣经记载这段故事中间有他的时间过程，不是说昨天的事儿，中间有一段过程。那么这个地方我们也该知道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作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基督徒犯错误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但有一种错误是上帝非常不满意的，就是说你的错误给仇敌留下了献毒的机会，这个是上帝非常不喜悦的。我们可能会发脾气，我们可能会做其他的事情，但是上帝绝对不能容忍的是我们做的见证让我们的敌人因此呢得到献毒的机会。这个地方是我们也该好好去思考去学习的地方。其实大卫做其他所有的事情不一定那么重要，但是让所有的仇敌因此可以亵渎上帝，说看看你们的神，看看你们神学的将军，看看你们神学的王。我们如果有人说看看这是谁基督徒，所以我就不信了，这就是给人造成了一种亵渎上帝的机会，这个是上帝说不能容忍的，这一点一定要小心。那么大卫认罪了，死罪免了，现在圣经里面记载很长一段这个孩子的问题。这个孩子生下来了，得了重病，大卫呢就开始进食祷告，进入内室，躺在那儿不起来，不吃不喝。大卫要进食祷告，大卫知道不知道上帝要惩罚这个孩子？知道。那么他还要祷告，一会儿他要告诉我为什么他要祷告。那么家中所有的臣仆都不理解大卫这种做法，说为啥不吃不喝呢？为啥一定要这样做呢？大卫就是说，我要七天为这个孩子进食祷告不吃不喝。突然有一个问题发生了，孩子死了，所有的人都认为大卫应该更加的痛苦，更加的不吃不喝才是。结果大卫命令周围的人说，起来沐浴更衣，膏抹那个抹膏，然后换上衣服，然后吩咐后仆说做饭吃饭。你能理解大卫那种心情吗？很难理解，对吧？当时的臣仆无法理解，但是上帝给大卫的这个惩罚让大卫心中有一个意思，说我要在神的面前做最后一项争取，也许上帝会改变他的心意把孩子留下来，所以我要这么去做。所以当别人告诉说孩子死的时候，大卫说好了，上帝的审判结束了，我结束这个审判。我们可以祈求神给我们怜悯，但我们必须接受上帝对我们过犯所带来的审判，这个是不能够相互抵消的。大卫有这样的想法，但实际上没有这么做，上帝没有这么满足他，这个孩子死了。那么臣妇就问他说，你说这样做是为什么呢？孩子活着的时候你不吃不喝的，孩子死了你才又吃又喝呢？大卫就说，孩子活着的时候呢，我进食哭泣是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要怜悯我，使孩子不死也是有可知的。那么现在孩子死了，我又为什么要进食呢？我岂能使他返回呢？ 我必我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这句话说的意思就是人死不能复生，人所有的都得去死，死的人不能再活过来，大概就是含义。所以神已经决定了，所以人是必须服从的。在这个问题上，大卫的祷告上帝也不会应允，因为这是有严重后果的。好，我们现在来稍微看一看这个故事的过程。那么大卫安慰他的妻子88，与他同行，那么上帝就给他又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所罗门。那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又很长，说这个孩子呢耶和华非常喜欢，那么就借着先知拿单呢赐他一个名字叫严迪迪亚，因为他是耶和华所爱的。那么现在我们这俩孩子放到一起来看一看，前面那个孩子没名字，88生的死了，后面这个孩子呢圣经几句话同样也是88生的，上帝特意交代很喜欢这个孩子，而且特意让先知拿单给这个孩子起了个名字。那么这两个孩子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我们经常的问题就在这儿，为什么上帝要让那个死掉呢？为啥要把这个留下来呢？究竟哪个孩子有罪吗？这个地方有一个简单的我们信仰里面的一个逻辑，也就是上帝的原则。罪恶所产生的结果是神所不喜悦的，一定要除掉的。悔改所产生的果子呢，是神所喜悦的，一定会长存。我们在新约里边看到这个理论吗？罪恶的果子，神一定会除掉它，不能长期存留。悔改所结的果子，神一定会祝福它，它会永久的存留下去。那么哪个是罪恶的果子？第一个吧，对吧？那么哪个是悔改以后的果子呢？大卫和88生的第二个孩子。现在大家能够明白这个为什么第一个要死掉，第二个要活下来吗？整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原则就是这样，犯罪本身并不可怕，犯罪带来的所有后果在上帝来说都是小事，如果不悔改，这个罪恶带下所有的后果，无论这个后果是对人看来是好的还是坏的，在上帝的面前都不能久留，都会一一的除掉。所有悔改所产生的果子，不一定人看着很好，不一定很喜欢，但是神很喜悦，这个果子会长存。这个理论在我们整本圣经里面需要把这个贯穿下去。那么这个地方你能看到第一个孩子要死掉，因为他是犯罪的结果。那么第二个孩子呢，是大卫悔改以后和88生的，虽然是同一个妈妈同一个父亲，但是两个不同的结果。那么这个孩子我们知道就是后来的所罗门王，上帝非常祝福这个孩子，赐他很多的智慧。这个地方圣经里面很少记载说耶和华喜爱什么什么哪个人，这种词汇在圣经里面很少出现，在这个地方你会发现神特别注明说耶和华喜爱这个孩子，特别赐他一个名字，这就是后来的所罗门。好，这个地方我们给大家做一点点简单的解释。好，大卫犯罪的故事呢读起来很容易，就这么两三章内容，但是这里面给我们学到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次去理解如何来学习这一章圣经。首先我们要非常清楚，罪恶在整本圣经里面是神所最不喜悦的，无论是大罪还是小罪，在上帝面前都叫罪，一犯罪上帝就要惩罚罪恶，而且在罪恶的面前呢，上帝只给人一个选择，就是生还是死。所以已经好多人我就问这个伊甸园的事，为什么要放那个果子，一吃以后凭什么就要死呢？其实上帝给人的第一个选择就是你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其实和那个果子关系不大。上帝给人的第一个选择，你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选择，你选择死还是活，生还是死，这是第一个选择。犯罪的结果就是必然死亡，那么死亡就导致了所有人类离开了上帝的面，不在上帝的面前活着，所以我们今天的肉体都得死亡。我们都是搞医学的人很多，今天的所有的医学技术不能够完全解清楚人为什么要死，说不清楚。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死的原因就一个， 因为人犯罪违背了神的诫命，所以人都要死。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我就不相信这个神有那么灵吗？你看你不相信上帝，如果你不死就可以不相信，如果你死的话你一定要相信，因为人的死亡是从上帝的审判而来。这是关于罪的第一个最基本的圣经里面给我们概念，凡是犯罪神必定要审判，在神面前大罪小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犯罪，一旦犯罪神就会审判，所以所有的罪犯罪都会有后果，这是第一条我们应该学到的。第二条，其实罪本身在上帝来说不是一件大事，那么大事在哪呢？人是不是认罪悔改，这个是整本圣经里解决的问题。整本圣经解决的问题不是罪本身，而是人能不能认罪悔改，这个是整本圣经解决的问题。如果认罪悔改，神必定赦免你，如果不认罪悔改呢，人必定死亡，而且最后的用词不是死亡，是灭亡，也就是说再没有机会了重新与上帝和好。所以这是整本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最基本最基本的思想，伊甸园人犯罪，人必须肉体要死亡，人必须离开伊甸园，但是上帝说如果愿意悔改的人可以重返伊甸园。新约圣经告诉我们重返伊甸园只有一条路，我就是那个道路真理和生命，这个我指的是耶稣基督，约翰福音里面讲的非常清楚，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行善救不了你，所有其他的信仰救不了你，只有耶稣基督一条路你可以回去。所以你从大卫的例子当中可以看到，大卫犯罪了，圣经记载的内容很简单，但是对于大卫怎么处理他后面犯罪他的悔改过程，圣经记载的非常详细，对吧？圣经记载的非常详细，表示重点在哪呢？神非常看重人如何从罪恶当中走出来，如何悔改回到神的面前，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人应该注重的东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不可能不犯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罪我们可能都在犯，不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这个对于上帝来说对我们的生活来说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如何认识我们每天犯的罪，如何从这些罪恶当中悔改回到神的面前，回到基督的面前，这就是基督徒。我们明天还会犯罪，上帝明天还是给我们机会，只要我们从罪恶当中悔改，上帝就给我们机会，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是我们整个信仰里面经常出现问题最多的地方。说我是不是一次受洗了以后永远再不犯罪了？不是，你会犯罪，但是上帝会给你悔改的机会，你只要悔改神就会赦免。所以在这个例子当中我们要看得清清楚楚，整本圣经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犯罪的结果神是不允许长存的，必须要灭掉的，要死掉的，而悔改所做的果子呢，神所喜悦的，会永远的长存。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是悔改以后的果子，神会祝福我们的一个人。虽然我们过去犯过各样各样的错误，有各样各样的过犯，但神会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好吧？那么这段故事里面呢，神篇幅不长，只有两三章的内容，但是我们要学到几个重点。大卫犯罪究竟犯罪的焦点在哪？是不是只是一个奸淫罪呢？看样子不是那么简单。重点在哪？上帝看重的东西在哪？让人从哪个方向走？怎么去走出来？这是这一章里面给我们的重点。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来提问，我们知道这一章大家都很熟，可能有很多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好吗？